诗篇系列讲章第十二讲，诗篇第137篇，陌路人之歌，普杰西牧师，2017年11月26日，翻译王兆峰。诗篇137篇是所有诗篇中唯一的一篇以撒华兹决定不改写成赞美诗歌的诗篇。注：华兹是17世纪英国传道人、神学家、逻辑学家和诗人，他根据诗篇和经文写了许多赞美诗歌，几百年来为英美众教会所深爱，翻成各国文字后也深受世界各地教会广为流传，他被誉为英国赞美诗之父。在我们的诗歌本里找不到诗篇137篇，也不在主日敬拜的读经部分里。你若熟悉诗篇就知道，最主要原因是诗篇结束时的那句经文。即使是那些根据诗篇137篇写的诗歌，都只要前面一部分略去了后面的咒诅部分。很多人对这首诗篇采取两种态度，一种是忽略，认为它达不到我们认为应当如何歌唱赞美神的标准。比如 C.S. 鲁伊斯就这样写过，有些诗篇的仇恨精神就好像一股从火炉喷出来的热浪直扑你的脸面。我觉得我们能做的，要么把他们搪塞过去，要么不得不承认一下，既然这是圣经里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这种仇恨是好的进钱的。我们必须面对这两个事实，仇恨是直截了当无可否认的，同时我们若认同的话也太邪恶了一点。我们怎么能够从这样可怕的诗篇里学到什么，或者用在灵修里呢？很明显，这种把诗篇137篇视为低于我们的标准，不是一种恰当的态度。我们知道这是圣灵所漠视的黑纸白字记录在圣经里的话语，忽略它就是忽略圣经。另外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是把诗篇拿来直接运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上。比如南美洲的解放神学派就写过一首以诗篇137篇为框架的诗歌，内容却是说他们在美国对南美洲故乡的怀念。注：译者不禁回想起多年前在洛杉矶林良堂大唱《迦南诗选》中类似的一首歌，给我一颗中国心，一颗中国心，每当我在寄居地歌唱，想到你就哭了，中国呀，中国啊，若我忘记你，情愿右手忘记技巧，中国呀，中国啊，若不纪念你，情愿舌头贴于上撑。我想上述的这两种态度都有问题，因此我们来看诗篇137篇时有两个危险倾向。第一是，今天我们的基督教文化里，同情心的重要性超过任何报酬的概念，就连神的报酬也变得令我们倒胃口了。我们以为审判已经不是神的特征，所以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帮助神维护他的名誉，用各种解释试图软化他所说的话，他要做的事。但事实上，这种同情心不是真正的同情心，因为同情心必须有一个基本概念，那就是正义、公义。比方说，某人受到不公平待遇，或者是他的土地被强行夺去，或者他被强奸。假如我们说，我真的非常同情你，但同时我也希望这种恶事不会临到作恶的那一方，而不是说，我要求那一方受到正义审判。这难道能说是同情吗？第二种危险倾向在我们的文化里虽然不像上述那样盛行，但还是发生过。在一个葬礼外面，有人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上帝恨恶同性恋，这也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去做的事情。最近很多人都听到查尔斯·曼森死亡的消息，他在最后一次被电视采访时这样说，我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，而且还活着。他丝毫未表示有任何后悔，没有任何道歉。他接着说，人人都一样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希望我们听到之后心里都会产生义愤不满，如此恶贯满盈的邪恶之徒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这个世界竟然没有和他算账。其实不必加注，读者已经能够猜到这个曼森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他不断的犯罪，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在监狱里度过，曾因两次谋杀多人被起诉定罪，但因加州的极端自由化，死刑被取消，他被判无期徒刑，2017年病死于监狱，活了80多岁。在我们人的心理中， 一个社会应该要有公平、正义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137篇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的是牢记。牢记、不忘是此诗篇每一段的动力。然后是每段的主人翁在变化。先是我们，接下来变成了我，我若忘记你。然后有变成愿神记的。第一至四节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思西安就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，强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。第一节就把时间、地点和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。坐在巴比伦河边，一想到遥远的家乡耶路撒冷就哭了。他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圣经已经从历史中把这段话的背景告诉过我们。到了主前586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家三次包围耶路撒冷，最后攻破，毁灭耶路撒冷，绝大部分神的子民被俘虏，往东穿过沙漠，被押送到远方的巴比伦去。最后，那次围城历时一年半之久，以色列军队不是巴比伦的对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城内的饥荒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，母亲不得不吃自己的婴儿。更惨的是，发生在城墙被攻破之后，人们亲眼目睹自己的家人、邻舍被残酷杀害，丈夫、兄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、姐妹遭强奸，一路上婴孩、幼儿被活活摔死在地上，因为他们影响行走速度。当时的以色列傀儡王试图逃跑，被抓回押到尼布甲尼撒面前，在他眼前把他的儿子一个一个杀死，然后剜出他的双眼，让这成为他势力的最后一幕，再把他捆着押回巴比伦。圣殿被彻底毁灭，殿内一切有价值之物被掳掠一空，圣殿被焚烧，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。祭司们跳进火海，与圣殿一起被焚成灰烬。剩余的人被铁链绑着带到巴比伦。地点就是他们现在所坐的地方。他们哭了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他们遭羞辱，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。这些毁了他们圣城、毁了他们家园、毁了他们家人的人，现在要求他们唱一首西安之歌，歌唱他们神的大能，歌唱他们圣殿的荣耀。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这就是诗篇作者的痛苦焦急写照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首诗篇可以和我们的经历对照起来，这是新约对教会所使用的语言。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彼得前书2:11。你们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但住在遥远的外邦之地。我们的经验虽然和诗篇的不完全一样，但我们有同样的焦虑。问题是，在挣扎中，我们的喜乐来自何处？诗篇在这里教导我们如何思考。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，过于我所喜爱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很明显，作者非常熟悉敬拜仪式，或许是一位领唱师的。他特意强调，若忘记耶路撒冷，他就诅咒自己，情愿忘记右手弹琴的技巧，情愿舌头无法再发出任何声音。他为什么这样说？他刚刚放心手里的琴，不再歌唱。那么，是什么使得他这样做？因为会有这样的可能，他会忘记耶路撒冷，忘记他的神。当你在外邦之地，因着信仰受逼迫时，就有可能放弃，失去你的信仰。耶路撒冷遭毁灭，的确极其可怕。但到了巴比伦后，发现那里很富裕，他们的生活条件还不错。后来神甚至告诉他们，要在那里种地、栽葡萄园、盖房子、生儿育女，为巴比伦祷告，因为他们将要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。这里的危险之处在于，他们过上安稳舒适的日子后，有可能不想再回去了。作者向神说，我绝不会忘记耶路撒冷，忘记圣城所代表的圣洁神。假如我忘记，愿我遭诅咒。我们这些具有天上国籍的但住在地上的人，有一个不再向往天上的荣耀，耶路撒冷失去了吸引力的危险倾向。诗篇作者面对的威胁，也是我们面对的威胁。这是做客旅、 寄居的危险。所以作者说他要记住，我们也要记住。最后他求神记住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，拆毁拆毁，直到根基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这仇。我们都知道以东是谁，是以扫的后代，以色列的亲戚邻居。这是令作者最最心碎的一幕，巴比伦人在毁灭耶路撒冷，以东人却在远处喝彩叫好，落井下石。所以他求神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记住这仇。他接着说，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听上去好像是直截了当的报仇，但这是新约命令我们不可做的事。报复报仇不是你我的事，从社会上这是政府的责任，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上，虽然非常痛苦，心里很想报仇，但圣经要求我们不可自己报仇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心里总是喜欢报仇，愿意叫恶人得到报应呢？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还因为神的形象仍然反映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我们心底里有对正义的要求，我们想要的是神要的，即除掉一切的恶，把一切都纠正过来。作者没有说他要自己亲手去做去报仇，他是在祷告说，神啊，你知道以东人的作为，求你报仇巴比伦，因为你曾应许过要对仇敌执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这就是为什么诗篇作者这样祷告，他并不是在说我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最残忍的报复呢，他祷告的就是他曾亲眼目睹的，神啊，求你对他们做他们对你子民所做的，好叫正义得以实现，求你代表你的子民公义的施行审判。我们还是会以为这些的话实在达不到基督徒的标准，可是启示录第六章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，到了天上，我们听到那些被杀一人的灵魂大声祷告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要知道这些是已经复活的灵魂，他们的祷告绝没有罪，他们的祷告一点也不离谱，他们求神在地上伸张正义。你若不相信这一点，你若不相信神降审判这世界，那么你怎么样面对自己心里对不公平不正义之事的愤怒？当你看到残酷可怕之事发生后，你怎么办？只能嘴上说说而已。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自己来报仇，或者还是说，公义的神难道不会伸张正义吗？他难道不知道这人或那人应该得到什么报应吗？我们相信他必执行正义公平。作者知道神的应许，所以按照神的应许祷告。启示录结束之前的18章里，神速速地来对仇敌报复，然后21章说他必擦掉我们的一切眼泪。没有前面的复仇，就没有后面的擦干眼泪。神在没有审判除尽一切恶人之前，无法解决我们的痛苦焦虑问题，这两件事不能同时存在。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祷告的吗？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想我们为这样的经文挣扎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，我可不想神施行太多的公义，因为我也跑不了。新约多次告诉我们，神伸张公义，神有两种方式，一是他自己审判，二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审判。罗马书第四、第五章告诉我们，你们从前，你们与神为敌。如果神是公义的神，圣洁的神，那么他必审判邪恶与恶人。根据圣经，你每天都得罪他，都与他为敌，他的愤怒就在你头上。但神因着怜悯，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急着神的儿子与神和好。基督为我们死了，神在基督的死上审判了仇敌，把最应当得到的愤怒倾倒下来。假如没有惩罚，假如事情都没有关系，假如你以为神不会审判罪，那么还要十字架做什么？神的儿子不是白白死去了吗？十字架向我们宣告神对罪极其严肃认真。启示录18章告诉我们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 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。
哀哉哀哉，
巴比伦大城，坚固城啊，一时之间你的刑法就来到了。巴比伦这个历史上与以色列为敌的，现在成了反对神、抗拒神话语的整个体系，成了所有拒绝神、恨他所爱、爱他所恨、恨他的荣耀、恨恶他的子民的象征。圣经以神降临，审判那大城和整个体系魔鬼和他手下的。到那时，也只有到了那时，一切眼泪才会被擦干，所有焦虑才会不在的时刻才会到来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悲哀。我们里面应该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出去以传福音，去寻求神的审判，好叫各种外邦人各样罪人在基督这位万王之王面前屈膝得救。主耶稣基督，愿你快来。我们怎么能够看着电视，怎么能看着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婴儿被谋杀，当然是指人工堕胎，怎么能看着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仰被迫害被残杀，而不喊着说，主啊，愿你的公义彰显，愿你的复仇到来。同时我们也祷告求神，愿你的福音把本来恨恶你的改变成爱你的，以你的死你的复活摧毁你的仇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祝这次的主餐没有录下来。
全身世人坚固保障，世人将来希望，世人举手。